太福音，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今天只读这一节经文。我们找到了，一起读：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阿门。那个字念哀什么？痛。哀痛的人有福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马太福音第三节开始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呢？因为八福之前我已经讲过四福了啊。你可以登录喜马拉雅，在那个上面找到华轩基督教会，然后呢你可以听马太福音实时更新。所以说呢，每一次讲完道之后都会发到那个上面去更新，所以呢那个上面有的在咱们教会就不再重复讲了，那个上面没有的，那么你可以到那个上面更新去听。然后呢你要看视频的话呢，你可以下载映客直播，因为我们大家看前面支着两个手机，现在正在全球同步播放啊。可能我们大家在这儿坐100多人在这礼拜，但是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可能2000多名信徒在一起礼拜。所以说呢，我们大家每一次你要是不能来，你在外地，或者说你在没起来在家里被窝里，你都可以看一下这个映客直播，有直播也有重播。阿门。这是上帝在信息时代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方式。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这一段经文，就看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么我们大家首先必须要明白一个概念，什么是哀痛的人？大家知道什么是哀痛的人吗？其实圣经当中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极伤心的哭泣。极伤心的哭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特别特别伤心的在哭。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时候？你丈夫打你的时候，你妈妈打你的时候，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夫妻干仗的时候，你经常会极其痛苦的哭泣。但是你哭泣干什么呢？泄愤，是不是？愤怒嘛，打不过他咋办？哭吧。然后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也经常在主面前哭泣，是不是？是不是经常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主面前也痛哭流涕的哭啊？哎呀，为什么呢？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啊，在祷告的时候，一个姐妹在那哭，主啊主啊，你一定要帮助她呀，主啊，她太可怜了。哎呀，我们特别感动，我说这个人为灵魂呢，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第二天早上又祷告，主啊主啊，她昨天又受逼迫了，主啊，你一定要帮助她。我一看，这肯定是家庭问题啊。第三天又来祷告，主啊，你要垂听你孩子的祷告，为什么总是这样？我就问他呀，我说姐妹啊，你怎么的了？有什么痛苦的事儿不？我看你成天替别人祷告，然后一直在哭，怎么的了？李教师，你不知道，这几天呢，我正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那个女主角啊太惨了，我每天都给她祷告，我希望上帝能改变这个剧情，能不能改变？改变不了，排完了都，广电总局都审完了，已经在中央一套播上了，你还怎么改变？真改变了就成鬼故事了，就不是神迹了，你知道吗？我说姐妹啊，这个事情不需要祷告，你可以有爱心啊，你也可以为别人祷告。你说你每天早晨5点半在这祷告，祷告到6点半，哎呀，一个小时多宝贵的时间，你为电视连续剧受逼迫的女主角祷告。我说你犯得上吗？我说要为福音的施工祷告。今天很多人拿着这节经文说事儿，哀痛的人有福了，必受安慰。主啊，你安慰我。怎么的了？主安慰你啊？啊？哎呀，我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我在社会上呀没有金钱，我在社会上特别渺小，谁见着我都欺负我，我只有回到主里得安慰。是这样的哀痛吗？很多人夫妻之间干仗，没干过自己的丈夫或者没干过自己的妻子，跪那哭，主啊，我丈夫又打我了。因为啥打你啊？你不跟主说因为什么？出去打麻将不回来不做饭，你说不打你咋办呢？ 我曾经跟大家在这里讲一个见证，我说在一个教会啊去探访的时候啊，她丈夫总打她，然后我们教会就去探访，她成天跪在那儿哭，跪在教会，哎呀哭啊主啊，我又挨打了，哭，推门一看，羊在沙发上躺着呢，家里的猪也没喂，你说那咋办呢？一年两年，一天两天也行，一年两年这日子怎么过呀？知道吗？哎痛，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我为主背十字架呀，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我为主去受苦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为主受逼迫呀。我跟大家讲，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理解哀痛这件事情上我们理解错了，我们在理解圣经的这件事情我们理解错了，不是你哭，你哭得很伤心就一定受到安慰，知道吗？我们小时候都哭，为什么？经常挨打呀，你也知道淘的孩子经常会挨打，挨打怎么办呢？就哭。那你咋办呢？祷告主，主啊，你下一句说什么？我爸打了我咋办呢？管教，爱的管教，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人都在主面前哭，你为什么而哭？你是因为你身上有罪，面对圣洁的上帝你需要悔改而哭，你还是因为看见灵魂的堕落，你为了拯救灵魂在上帝面前替他做中保的祷告而哭？你为什么而哭？我家孩子不听话而哭，电视女主角太惨了而哭，哭错了，我家孩子去打针，那个老大跟老二一起去打针，然后呢老大去的时候说，哎，我不哭，我一定不哭，等到护士拿起针的时候，哎呀，他就开始哭，然后呢这个医生说，别哭，这个是给你妹妹打的啊，他马上就不哭了，等给妹妹打完了之后呢，他说是到你了，快过来吧，哎呀他又开始哭，医生一看，哎呦，哎呦，孩子这次你只有一个糖粒儿，你没有那个打针，他妈妈说你哭早了，是不是哭就一定都会受到安慰？不是，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必须看到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情况下哭，是在什么情况下极其伤痛的哭，是因为什么事情极其伤痛的哭。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你就一直在那儿哭，然后还自己安慰自己，圣经当中说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咋有福了呢？必得到上帝的安慰。安慰你干啥呀？知道吗？所以说夫妻吵架你哭，上帝安慰你不？钱丢了你哭，上帝安慰你不？有一个小孩啊，他妈妈给他一块钱钢镚，然后呢他走走道一不小心这一块钱钢镚就掉地下了，然后呢说的就那么巧，然后捋着马路牙子就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儿掉到下水道里，你说他也是够背的了，他就跪在那下水道那哭，哎呀我的一块钱呐，这家伙妈妈好不容易给我一块钱呐，我要买好多糖吃啊，掉马葫芦里了。旁边路过一个人，他说，哎呦孩子你怎么的了？哎呀他就把这事说了，说妈妈给我一块钱，我不小心哎呀掉马葫芦里，哎呀别哭了，叔叔给你一块，完了呗。他接过叔叔给你这一块之后，哎呀哭得更惨了啊，一直在哭，然后呢人家就问说，你看给你一块你咋还哭了呢？这要不丢刚才那块呀，我现在就有两块钱了，你说你哭的有什么用呢？很多人哭得很天真，知道吗？很多人在主面前都哭，我跟大家讲，我们在上帝面前很多的时候哭，哭得很幼稚，哭得很天真，哭得很无邪，也哭得很无奈，上帝看你啊也是没招没招，为什么？因为你并不懂得上帝的旨意。这几天在上课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说祷告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凡是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上帝才会垂听，因为上帝只在乎你的生命，不太在乎你的生活，穿棉袄跟穿貂皮在上帝眼里都一样，衣服就是用来保暖的， 但是你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上帝比较关心你的生命，不太关心你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希望上帝关心我们的生活，不用关心我们的生命。错了，凡是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上帝才会关心。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在主面前去祷告，一定是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一定是跟上帝的旨意有关系的，上帝才会给你成就。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真正的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啊，我们看每一节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跟谁联系起来？耶稣。你要知道跟耶稣联系起来，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是怎么带领门徒的？所以说你回归到圣经里面看耶稣，耶稣哭不哭？大家看圣经的时候，耶稣哭不哭？哭。为谁而哭？为谁而哭？我问大家知道吗？圣经当中记录过耶稣三次哭，第一次为拉撒路而哭，第二次为耶路撒冷城而哭，第三次为上帝的福音成就而哭。耶稣哭不哭？哭啊。耶稣骑着驴驹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营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哭吗？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城而哭，耶稣是为里边的百姓和灵魂而哭。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的时候，上帝把所有我们人的机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用错。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一定要改变我们自己。怎么改变呢？把毛病全部改了，把脾气全部改了，然后呢学像谁啊？学像基督，柔和谦卑，都变成这样。我想想大家，我问问大家，我们经常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感觉对不对？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所出现的每一个节点，就是你人生最关键的节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的上帝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上帝知道，知道为什么允许发生。哎呀，对你有害呀，知道为什么允许发生？我在部队的时候啊，训练，我从一个很高的板子上掉下来啊，掉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手着地，因为当时小嘛，着地啪一下子，这个胳膊就折了。因为当时呢，这胳膊就不是折了，就是错位了，变一下就这样了。我把那个手放到这儿的时候，胳膊在这儿，知道这意思吧？哎，很多人都说你胳膊怎么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小嘛，不懂事儿，拿个胳膊啪一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晚上睡觉我也没当回事，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肿了这么粗，全是黑色。我们领导就害怕了，说你这是不折了呀？我说还能动啊。他说你排个片儿去吧。我一排片儿啊，骨头筋一点事没有，就是淤血。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呢？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去问，不让我掉下来多好。上帝不知道你一生当中在某一个节点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吗？上帝不知道蛇要进伊甸园吗？上帝不知道蛇会引诱夏娃吗？上帝不知道夏娃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上帝都知道，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字呢？我跟大家讲，是上帝所允许的。在这个允许的过程当中，是上帝对你一种操练。 我们大家一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伤心的事儿？一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打击的事儿？一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事儿？为什么上帝允许经历？就是上帝让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成长，所以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来造就什么？造就你自己的性格，换句话说，造就你自己的脾气。我跟你讲啊，上帝费了好大劲把你的脾气、性格、秉性全部造就出现在这个样。一信主之后，上帝说嗯，这下终于可以用你了。你说不行，主啊，我得改，我以前那些脾气是错的呀，我得改呀。改没改？就改了。我不能发怒，我可不能发怒，我不发怒，我跟谁都不发怒，见着鬼也没怒气，见着老公也没怒气，见着孩子也没怒气，可柔和了，知道吗？可柔和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整个的脾气秉性包括你现在的性格都是上帝借着种种环境给你建立起来的。我们大家回归到圣经里面来看，上帝带领门徒的时候有没有改他们的脾气？没有。保罗啊，彼得呀，出了名的嘴快手快脚快啊，还有约翰呢，叫什么名啊？雷子。什么叫雷子啊？大家知道什么叫雷子不？脾气不好，像雷管似的，一点就炸。但是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整个四福音书当中，你发现炸了吗？炸过一次吗？这里边这些人有没有脾气不好啊？有没有脾气不好？有。这彼得上去一招就把人耳朵给削下来。有一次耶稣带领门徒去，不，然后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人不接待他，而且还骂他们，然后那个约翰说，主啊，咱将个火给他烧了多好。 你说这脾气急不急？急呀。上帝有没有改他们的脾气？没有。上帝只改变他们的什么观念，知道吗？上帝什么叫观念？就是对上帝的认识。上帝只改变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只要认识基督就好了。很多人今天总是想改自己的脾气，改不是上帝让你改，是上帝让你正确的用。我告诉大家，耶稣所使用的人几乎脾气都不咋地。你看保罗这人脾气好不？保罗这人脾气一点都不好。跟巴拿巴呀，巴拿巴是谁呀？巴拿巴可是保罗曾经所带领的，啊不，巴拿巴可是去上保罗家里把保罗带出来的，保罗的前辈在信仰上，把他带出来之后。有一天因为出去旅行步道要带马可的事情，他俩怎么的了？干起来了，而且干得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俩人说，你往东我就往西，我就不跟你一块走。哎呀，那么多年的好友，那么多年的同工，就因为这一个马可吵了起来。圣经当中有没有说谁对谁错？圣经当中有没有说谁需要悔改？你看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啊，保罗的脾气就不好。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怎么说？像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撵出教会。说没说？说了。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在我们所服侍的教会里边，你听过谁这么说啊？教会如果牧会者要有一个眼神不好，我不信了，知道吗？曾经就有一个人跟我说，李教授这样我可不能信了。我说不信你可以走，你不用拿你生和死上天堂下地狱来威胁我，知道吗？不信你可以走，走吧。那你说你拿你下地狱你下火有什么用？李教授，你那我喝农药了啊。哦，你这样对我可喝农药了，我死了我还好好的活着，知道吗？ 所以说你上天堂下地狱的事情你不用拿出来威胁穆慧者，家长说不信了啊。穆慧者说那你可别不信呢，好不容易传一个福音，就你自己，你再不信了可咋整？成天上你家去安慰你去啊，成天上你家去这个探访啊，哎呀帮助啊，哎呀好不容易扶起来，还得请吃饭，还得给人家八宝米。过两天我又不信了，看看现在祷告在上面就写着某某弟兄姊妹软弱了，咱们这地方没有软弱的，也再不写软弱的，你老软弱什么呢？知道吗？保罗脾气又不好。我跟大家讲啊，圣经当中上帝把脾气赐给你，好不容易给你养成这么个脾气，别改，知道吗？那你说不改怎么办呢？不改这不老跟媳妇干仗，老跟这干仗，那错了，错了，你确实是错了啊！不是让你改，是让你正确的用，知道吗？别改，你说不行我得改脾气，我告诉你这一辈子你也改不了，憋死你，最后脾气变成什么了？内心当中的这个罪恶更难改，知道吗？小孩小的时候都特别诚实，就是大人没有正确的引导之后，把小孩的那个谎言变成，本来第一次说谎，说谎之后你就揍他，就变成什么了？内心的反抗，慢慢慢慢就进去了，越进去说明这个人越怎么的成熟啊。我恨你你不知道，我骗你你也不知道，我在心里揍足你一百遍你也不知道，然后你还感觉我挺好，就成熟了啊。你看我家孩子啊，现在都已经四五岁了，他跟我没啥事开玩笑，他说爸爸爸爸你躺着，我说干啥呀？他说我想用背捂你嘴。你说这是多么明显的一个谎言呢？我说捂吧，我允许，知道吗？我不让他这个谎言进到里头去，不让他进去，就是让他一直诚实的说，一直诚诚实实的说。我也不教他，我是笨呐，你不能这么说吗？不教他，谁要教他说，我也不让他听。我说这是错的，别听，知道吗？所以说跟大家讲，是让你正确的使用。你看圣经当中啊，摩西在西乃山上待四十昼夜，领受律法。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干啥？把约板砸了，生气。为什么生气？为什么生气？上帝对他讲，他说：“你带出来的百姓现在都在拜金牛犊呢，拜偶像呢。”他下去之后就把这约板砸了。约板是谁给的？上帝给的，非人手所造，非人手所写，砸了。你知道吗？主说话了吗？没说。没说并不代表惯着你。第二次他又生气，为什么呢？他姐姐米利安刚死，然后呢，以色列民又在他面前发怨言，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摩西生气了，上帝说你吩咐磐石出水，他生气了，他两次击打磐石出水，上帝说你完了，你犯错误了，你没听主的话。那你说第一回我砸约板都没事，这次砸磐石怎么就出事了呢？该生气的时候必须生气，不该生气的时候就不能生气。你看耶稣面对所有的这些百姓，他生气吗？他不生气，他给你讲道理，你知道吗？哎呀，五千人来了都不信他了，哎呀都离弃他了，他也不说哎呀，你们当喝人子的肉，吃人子的肉，当喝人子的血，你们就有永生。虚心的人有福了，爱动的人有福了，什么什么，天天给你讲这事儿，知道吗？但是你看法利赛人，他面向法利赛人，他生不生气？生气。生什么气？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有祸了，你人惹你了，法利赛人惹你了。为什么生气？因为福音的缘故。为什么不生气？因为福音的缘故，你知道吗？所以耶稣最后道出了一句跟你生气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因为你们的父是魔鬼，我为什么跟你们生气？因为你们的父是魔鬼。那我为什么不跟他生气？因为他是上帝所预定的，在福音的爱里面，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就是正确的使用。 如果今天我们的脾气秉性性格我们不能正确的使用，完了，脾气大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在福音施工里面都是做护教工作的，拿大棒子搁门口等。哼，你要是这个异端邪说魔鬼撒旦来了，就一棒子，不用犟。脾气不好的人干什么工作？护教，知道吗？脾气好的人干什么工作？牧养，你明白吗？所以说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你看平时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这个脾气就用错了？你老婆爱你的时候你不起来，瞅你我就烦，你知道吗？然后等到干犯罪的事的时候没脾气啊，脾气可好了，极其柔和谦卑，在罪恶面前行啊，能去，知道吗？哎，我能去，我能给，我借一借可以吗？我出去借点，放心吧。在罪恶面前极其柔和谦卑，在爱的面前极其愤怒，用反了，知道吗？把你的脾气稍微调整一下。不是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就必须一点脾气都没有，不是。耶稣也曾经对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有的时候家人可能会拦阻你的福音施工，可能会拦阻在你生命当中上帝对你的带领，因为他们不明白嘛。但是我们大家知道抵挡的是谁呀？魔鬼，是不是家人？不是。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该发脾气的时候怎么的发脾气，不该发的时候呢不能发脾气，知道吗？面对爱的动机的时候能发脾气吗？面对撒旦魔鬼的引诱的时候必须发脾气，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正确使用啊？上帝这么多年费那么大劲给你建造成你这样的性格，一信主之后主说我可以用你了，我改了。大家看没看过一个小品，一个女的呀，这牙长成那样那么老长，然后走在大道上呢就被一个导演看见了，他说明天上我那试镜啊，你特别适合演女一号。哎呀，这个戏好像就跟你量身定做一样，电话号码也留下了，什么都留下了。这女的一看我这形象也不行啊，我把牙修了吧。第二天修个好点牙，哎，正常了，正常了。一去之后找导演，导演说我来试镜了，说你谁呀？啊，这昨天我那个龅牙，牙呢？我牙修了，修了你还来干啥呀？主要演你的牙，费老大劲把你造就成今天这样，然后你还改了。上帝把保罗呼召出来说：“保罗，用你好好跟主传福音。”你看保罗脾气大不大？保罗脾气大，面对官府的时候人怕不？不怕。看彼得啊，人家官府对他讲：“从今天开始不能传耶稣了。”上去啪啪好几个嘴巴子，打完之后你说彼得怎么说的？指着他们就说：“听你们的还是听上帝的？自己寻思寻思。”见过这人不？回来之后对弟兄姐妹感谢主。你看耶稣面对罪恶的时候他发怒吗？面对罪人来的时候他发不发怒？行淫时被捉拿的来到这儿，耶稣说咋的了？行淫被捉住了，按照摩西律法被打死。然后呢耶稣说了一句话，他们都走了。耶稣起来说：“没人打你吗？”他说：“夫子啊，没人打我。”耶稣说：“哦，我也不打你，走吧，以后别再犯了。”你看耶稣面对罪恶人的时候是不是都可博爱了？耶稣就医治啊，生来瞎眼的，38年瘫痪的，对他们说什么？以后别再犯了，你知道吗？耶稣面对罪人的时候博爱。但是呢，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明白不？面对爱的时候脾气老大了，面对罪恶的时候五体投地柔和谦卑，那就错了，知道吗？谁都应该有脾气，在主里面谁都应该有，干什么？抵挡魔鬼，用不用？有点血气。为什么以弗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拿起圣灵的宝剑、救恩的头盔、信德的藤牌、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全部弄上，干什么？干什么去？跟魔鬼干什么？征战。 知道吗？你有点血性。我们大家看没看过美国最近拍了一部有关于基督教题材的战争电影，叫《血战钢锯岭》。我们可以回去看一看啊，咱们这个教会的几乎都看了《血战钢锯岭》，现在已经有高清的了，现在在各大影院已经下线了啊。这个呢，就是歌颂一个基督教题材的片，虽然说有点这个别的意思，但是我们大家按照基督教的题材看啊，说一个人。他从小就接受上帝的教育信仰，十诫牢牢记在心中。美国正跟日本呢去打仗啊，在日本本土作战，需要征兵到日本去，然后呢就在这一个镇上征了很多年轻人，然后呢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接受训练之后呢，最后一个科目就是射击打枪啊，一人拿一把枪到他这儿，他拿不拿？不拿。说为啥不拿呀？我信主。他说别扯那没有用的，你信主谁不信主？咱美国谁不信主？都信主，现在是保卫国家圣战呢，为主而战。说主教导我说不能杀人，所以说我不能拿。最后被告到军事法庭，到军事法庭最后，然后机缘巧合，上帝的旨意，然后把他判成可以不用拿枪去上战场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专门成为一个什么呢，这个带十字架去救援的一个医务兵。然后呢他一共救了87个人啊，一个连队上去100多人全被日本给打散了。然后呢他一共救了80多个人，他在那一躺，他说主啊，你因为兵全撤下来，漆黑的天，就剩那个高地上刚锯岭这高地上就剩他自己了，他跪在那儿，主啊，你说你把我弄上来干啥呀，我差点没死了，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呢突然间就听见了一个声音，就是那个他的同伴在呼唤他的声音，救救我。他一听这是上帝给他的声音，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在救人，他一直在祷告主，他说主啊再让我救一个，主啊再让我救一个，主啊再让我救一个。他一直祷告，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在上面3天2夜没吃饭，就一直救，一直救，救了80多个人。上帝就保守他啊，美国人也救，日本人也救啊，他就把很多人都救下来，你知道吗？最后他的事情感动了整个那个他们的连队，连队最后发总攻的时候啊，说几点几分开始总攻，别地方都打了，就钢锯岭没打。然后人家联军总司令就问你们干啥呢？他说我们在等一个人为我们祷告。给你们祷告，打仗祷告什么？特别诧异，知道吗？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明白吗？信念的力量是什么？就跟他干，干不过就跑。信仰的力量是什么？再救一个，再救一个，你知道吗？上帝他这个人可弱了，但是正是因为他的那个弱显出了上帝的强壮，你知道吗？所以说上帝今天好不容易把我们造成这样，用不用改？不用改。不用改之后让我们干什么？正确的用。可不可以哭？可不可以发怒？这些事儿你是都可以做的，但是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笑啊，什么时候发怒，什么时候悲伤，这些都是按照上帝所给的正确的使用模式去做，那么你就做对了，你的人生就恢复了。什么时候该哭？耶稣什么时候哭？耶稣是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即将要毁灭在哭，你知道吗？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看见谁了？拉撒路。拉撒路死没死？死了。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去哭没哭？哭什么？是不是哭死去的拉撒路？不是啊。我们大家看圣经当中，约翰福音第11章33节说怎么说？他说耶稣看见他们哭了，并看见与他们同在的犹太人也哭了，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是为死去的拉撒路哭吗？耶稣为谁而哭？耶稣为活着的人而哭。耶稣为这些人不信不认识上帝而哭。所以耶稣之后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的天父啊，感谢你，谢谢你常听我的祷告，但是我这次祷告不是因为我，是因为谁？今天来到你面前的这群人。所以耶稣哭没哭？耶稣哭了。耶稣看见什么而哭？ 耶稣看见那些需要拯救的灵魂而哭。你知道吗？耶稣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哭不哭？哭啊。希伯来书当中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你知道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哭不哭？哭。为什么而哭？是因为他怕上十字架而哭吗？不是，是因为那些没有相信和接受他的灵魂而哭。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哭不哭？哭。什么时候哭？对罪恶痛心疾首的时候哭。一个姊妹啊，上帝呢，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罪，然后呢，这个罪呢就来到了他的亲人，因着这个罪就影响到他的亲人，他特别特别的爱那个亲人，他就被感动，在上帝面前干什么呢？禁食。禁食几天不知道，主带领禁食几天就禁食几天，每天在主面前流泪的祷告，哭哭。哭什么？哭要把这个罪拿掉。上帝成不成就？成就。为什么？因为跟他的生命有关。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姐妹也在那哭，哭什么呢？要见异象。见异象是好事啊，一直哭，哭了三天，禁食三天，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什么，也不睡觉，就一直在那哭。牧师就问他说，你怎么了？说，牧师，我想要个异象。牧师说，求恩赐是好事啊，你要异象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异象啊？他们都有，我没有。牧师说，别求了，你是不会有的，你五天不吃饭饿死也不会有的。为什么？跟你的生命没有关。所以说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去祷告啊，依靠我们的上帝，你要在主面前哭。为什么而哭？为你里面的罪而哭。为什么而哭？为那些还没有相信基督的灵魂而哭。知道吗？你看保罗哭不哭啊？保罗也哭。保罗在马上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门徒对他讲说，你别回去了，你回去一定受痛苦啊，你回去一定受这个官府的逼迫呀。大家伙就抱头痛哭，保罗也哭。哭完之后他怎么的？转身就走，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哭完还回去？他为谁而哭？他为福音的缘故而哭。你知道吗？他为那些灵魂而哭。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的眼泪要因着什么而哭？极其悲伤的哭泣，知道吗？极其悲伤的哭泣。因为什么事情极其悲伤的哭泣？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看耶稣，看看保罗，看看彼得，包括看看圣经当中所跟随耶稣的这群人，他们为什么而哭？因为福音的缘故而哭。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八福啊，它就像零乘八步一样，是一个递进式的增长。第一，首先你要必须怎么的？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是什么是虚心的人？灵里贫穷。灵里贫穷，你知道我需要福音之后，你才会哭，知道吗？你才会哭。哭完了怎么的？温柔了。温柔向谁温柔？向基督温柔。向罪恶呢？向罪恶知道去抵挡，知道吗？所以呢，你温柔下来之后，在基督里面温柔。之前我们跟耶稣怎么的？是敌人呢。我们听上帝的话就要睡觉啊，我们愿意跟魔鬼为伍啊，我们愿意去世界去享受最终之乐呀。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恢复关系之后，面对上帝我们温柔了，我们谦卑了，之后呢就进入到饥渴慕义了，你就愿意接受，因为你之前不灵里饥渴吗？现在是不是饥渴慕义了？你就开始要慕义了。慕完义之后呢，你就有连续人的眼光了，然后呢你的心就清新了，你就能做使人和睦了，最后等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也能怎么的胜过去了。所以它是一个递进式的增长，知道吗？所以你灵里边真正的空虚，或者说你灵里边真正贫穷，你真知道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会哭， 你那个时候的哭才是真哭，你那个时候的哭才有意义，知道吗？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的，必得着上帝的安慰。这个时态是什么时态呢？是未来时。什么时候你会得到上帝的安慰？不是现在，你邻里贫穷了之后，你在那哭，等到有一天你见主了，主说哎呀抱一下吧，太好了。不是天天安慰你，主啊你安慰安慰我吧，主啊你赐下你自己的爱，我不愿意悔改，主啊你赐下你自己的信心，我不悔改。不是的，是来到主面前，真正的靠着主去悔改，去得胜啊，你感恩的泪就流下了，祝福的泪就流下了，悔改的泪就流下了，知道吗？那个时候你哭就哭的有意义了。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阿门。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